我们一起用低头来祷告。恩典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你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喜悦你的百姓在你面前敬拜赞美，你喜悦你的百姓以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把今天主日的崇拜都仰望在你手中。主，你在你敬拜你的百姓面前，你要向他们说话，你要来启示你自己，彰显你自己，使你的百姓更多的认识你的荣耀，更多认识你的奇妙，更多认识你的爱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仰望，为那心灵忧伤的来祷告，凡来到你面前的，求你亲自除去他们的重担。主啊，因为你是背负我们重担的神，你靠近心灵忧伤的人，你用你的话语安慰他们，修复他们。主啊，你也为那寻求你智慧的人，主，你向他们来说话。主，因为你乐意把你的智慧赏赐给寻求你的人，使他们活在这个世界能以智慧行事，并且能与黑暗的世界有所分别。主，你愿你的百姓能够如同明光一样，在这世代照耀黑暗。主，使那许多的人因看见你的百姓，就能够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。主，我们向你献上仰望，也向你献上感恩，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你手中，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，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 Amen。 我们现代人工作压力都很大，工时也很长，我们在工作时候耗尽了我们的很多脑力心力，甚至体力的负担也非常的大，再加上我们还要处理在职场里头的这些复杂的同事关系、客户的关系，一整天忙碌，神经很紧绷，让人身心俱疲。回家以后，你脑袋静不下来，你静不下来去听你家人说话，听太太讲话，听老公讲话，听你小孩讲话。所以有一项针对上班族进行的调查，结果显示 83.1%、比例非常高， 83.1% 的人，他们承认自己在下班以后有不同程度上的沉默，不想说话，也不想听话。有心理学家就给了这个职业一个职业病名，叫做下班沉默症。下班沉默症，83.1%的人回到家不想说话，也不想听话，就只想瘫在那里，什么都不想做。所以下班沉默症有在你身上吗？当然，不想说话、不想听话的原因还有很多，这只是其中的一种。可是无论什么原因，无论是你夫妻吵架也好，你有心结也罢，你只要在这两者的关系里头选择了沉默，时间久了，关系中的对方也会沉默。如果我们在两个人的关系里头你选择沉默了，最后时间久了，在关系中的对方也会沉默。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，一对日本夫妻，抱歉这个荧幕没有开，我最近看到一则新闻，一对日本夫妻沉默了23年。一开始先生只是生闷气，气太太生小孩以后一门心思只在孩子身上，忽略他感受，所以他就 不跟太太说话了。这个太太根本就不知道你先生到底怎么回事，怎么忽然不说话了，你在生什么闷气，他也没空理会，照顾孩子很忙的，所以他没空理会。没想到时间久了，双方就习惯不说话，后来就算想说也不知道要怎么说，也不知道要从何说起， 所以两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底下，他们的孩子从来没有看过父母亲彼此说话。如此生活23年，你觉不觉得很惊讶？23年，这是去年2017年的新闻。所以有一个电视节目帮助他们彼此夫妻能够彼此破冰，开始讲话。他们在讲话的那一刹那，新闻上面写说子女都怎么样，子女都哭了，没看过爸妈讲话。人很喜欢讲话，而且喜欢讲话的时候别人听。太太讲话希望先生能够专心听，不是眼睛在看着球赛随口敷衍。先生讲话希望太太能够信任，能够尊重，而不是一直的唠叨质疑。父母跟孩子讲话希望孩子用心听，不是看着平板毫不在乎。同样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希望上帝听我们讲话吗？你希望吗？希望。我们希望，我们祷告不就希望上帝听吗？圣经上说我们希望上帝睁眼看，侧耳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期望上帝听，反过来上帝讲话希望我们如何呢？今天我们讲到主题叫做何以笙箫默。我是借用一个电视剧的谐音改过来的，因为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是上帝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上帝不说话。所以今天讲到我分了两点，第一点，真正的听会带来行动；第二点，真正的听会带来认识。上帝很喜欢讲话的，他借着话语创造世界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他借着讲话启示他的救恩。所以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这样写说，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上帝借着先知向他的百姓说话，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来说话，借着说话来启示他的救恩，甚至他赐下了圣经，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。提摩太后书3:16这样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属神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。诗篇139:19更这样说，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上帝其实对我们有很多很多想法的，圣经上说其数何等众多，而这些意念呢都非常的宝贵。上帝对我们有很多的想法，他说话是为了我们的好处，要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完全，成为有福的人。可是什么原因会让喜欢讲话的上帝不说话？何以笙箫默？我们知道，我们在读撒母耳记，当时以色列人心中没有神，他们任意而行，上帝说了没有在听，听了也不在乎，所以上帝怎样？不想说话。整个民族的灵性就好像以利身体的状况，眼目昏花，看不分明。祭司以利形式上他天天在传讲上帝的话，形式上他天天在献祭，形式上他天天在祷告，但是他听不到上帝的话。上一次我们讲到撒母耳记第2章， 甚至上帝差了神人来跟他说话，讲了还是没有在听。所以我们说上次第二章里头，神人说完话以后，完全看不到以利的回应，如同石沉大海。上帝讲了没有在听。但是刚才经文讲到第三节，然而耶和华的灯在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。这句经文的出现让原本昏花看不分明的眼睛为之一亮，因为神的光没有熄灭，神的光没有被黑暗遮盖。虽然以色列人忘记神，但神却不会忘记他的百姓。纵使以色列人掩耳不听，但神仍要说话，只不过他这一次说话是用行动说话。所以这有点像父母亲教孩子，我对孩子讲说，教导说不可以摸哦，不可以碰哦，不可以吃哦，孩子还是想要摸，想要碰，想要吃。所以父母亲这时候就会怎么样，把棍子拿出来，你是要听鞭子的还是要听我的？那是棍子一打去，他忽然知道痛了，知道要听了。神说我要行动，我要做一件事情，我还是要说话，但是我行这件事情使看见的人都耳鸣。也就是说，这次上帝说话的声音之大，好像听到一声巨响而耳鸣。神向一个还没有认识耶和华的童子撒母耳说话。第七节，当时撒母耳还未认识神，还未得到耶和华的默示。神向一个没有认识他的童子说话，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讽刺，因为连认识耶和华的祭司都不听神的话，所以神就跟一个小孩子讲话。所以当以利明白是耶和华神在呼唤童子撒母耳，我不知道以利心里面有没有一丝的难过，有没有一丝的落寞，是不是五味杂陈不是滋味，因为神不跟我说话，神跟一个小孩子说话。以利教导童子撒母耳正确听神态度说话的态度，他说你如果再听到神叫你，你就要说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以利懂得这样子去教导撒母耳，可是他自己却不是听上帝的话，他对上帝的话并没有心存敬畏，他没有自己去听神的话，甚至他没有教导自己的儿子听神的话，也没有教导以色列百姓听神的话。所以当撒母耳后来把神严厉审判的信息毫无隐瞒地告诉以利的时候，你只听到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，愿他凭着自己的意志而行。其实这句话看起来很属灵，但它背后是很敷衍，因为我们知道审判的信息很严厉，虽然上帝讲永远降罚，永莫的不能得赎，可是只要人真实的悔改，神就会收回永远降罚的命令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只要你忧伤痛悔，你肯回转，你就一定有恩典。因为在上一次第二章里头讲到，神说他原本要立亚伦家永远为祭司，然而神因着以利他们现在的行恶，神说我不这么行了。可是同样的，上帝说我永远要降罚给你的时候，只要你愿意回转，人就有恩典为你存留。这就是我们的上帝，他不会永远发怒，在他有丰富的恩典与慈爱。 可是你发现以利就算是听了撒母耳转述上帝的话，他还是不积极回应神，他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去悔改，他没有禁止儿子行恶，没有，他只说上帝，讲白一点就是你要做就去做吧。上帝透过神人，透过童子撒母耳，三番两次的警告以利，其实无非就是要给以利机会，否则神直接刑罚就好。所以你很难理解以利，以利到底想不想听神的话？有时候你会搞不清楚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听，那你就根本不要去问撒母耳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想听，你就不要问撒母耳，你更不要在乎撒母耳他听到什么。可是偏偏以利又爱问，问了以后呢，听了以后呢，又不悔改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问了，听了，我想要知道，我想听，可是我听了以后呢，我不悔改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，告诉你，很多。我们都是其中的一份子。我们听神的话吗？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听神的话吗？我们用什么态度在听神的话吗？以利懂得讲仆人静听，没有错，这个教导其实是正确，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态度。因为讲话的对象是万军之耶和华神，可是我们真的有听进去吗？我们应该心存敬畏，小心听上帝说话。上帝刑罚以利家的目的，不是要人看见以利家遭报，就遭到那个报应拍手叫好，不是，而是借这个事件要唤醒以色列人重拾对神敬畏和尊重。约翰福音十章26-27节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只是你们不信，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羊听牧羊人的声音，为的是跟着主的引导，没有听却不跟的道理，你听了会跟着主，没有听了不跟着主的道理。如果你听了却不跟，那叫做不信，那叫做悖逆。真正的听会带来行动的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听讲到，你若没有带出行动，其实你是没有听到。真正的听讲道会带出行道。今天我们早上上晨的主日学，箴言19:27，在那里也讲到说，我儿不可听了教训而又偏离了知识的言语。上帝说，我跟你讲了，你们要听。所以新约圣经里头常常提到说，有耳听的就应当听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听了要有行动，听了就要悔改，这是神期望我们去做到的。听，我自己在牧会的过程里头辅导过一个弟兄，这个弟兄呢，是帮人家做投资理财。那因为他是个人，所以他收集了教会弟兄姐妹的钱，这个造成我很大的困扰。在弟兄姐妹当中有财务的这种来往，甚至后来造成的纠纷，其实是非常不好处理的。 那他拿了人家钱，给人家一个非常大的 promise， 告诉他们会有获利 12%。 在多短多少的期间之内，他可以让你有获利到多少，非常的诱人。所以有很多人就把他的毕生的积蓄交给他去投资理财。圣经当中说什么？贪财乃是什么？万恶之根。圣经教导什么？钱财会如同鹰展翅飞去。得钱财用正当的管道，想要急速发财的，你就被自己的网罗给困住了。所以在辅导那个弟兄的过程里头，告诉他在赚取金钱的过程里头，千万不要被迷惑了。可是他拿了别人的钱财，想要用急速发财的管道获得庞大的利益，就最后把别人的钱财全部给亏空掉了，赔了几千万台币，我不晓得人民币是多少。这对他来讲十分大的打击，同时他也没办法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所以他后来选择自杀，因为他还不出那个财物。他自杀也就算了，他带着全家一块自杀。所以半夜呢就烧炭，趁他太太跟小孩不知道的时候，就在家里面烧炭。半夜3点，忽然有人打电话给我，太太打电话给我，因为他们被炭给呛醒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先生烧炭，但是因为吸炭过量，所以他们就神志不清，孩子醒过来不断的在吐，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，他说牧师，我们全家都被鬼附了。他以为是有怪异现象出现，可是我一听我就觉得不对劲，所以我叫他赶快把先生叫先生来听电话。就先生来听电话的时候不断的哭泣，他才跟我坦诚他烧了炭。所以半夜烧炭过程当中，我不断的劝他赶快认罪悔改，不要一错再错了。叫太太还有一点神智的时候，赶快把窗户打开，以至于他们可以在那样的一个空间当中还有机会可以存活。所以就在那个电话遥控里头救了这个家庭。但是隔天上了报纸，警察到了，强制把先生跟小孩分开，因为先生等于是杀人未遂，所以把小孩放到别的家里头去安置。兄弟们，听到要听，并且要带出行动。神给我们话语，我刚才讲过，他给我们话语是为了我们生命的好处，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生命。如果你听了却不去行，听了却不愿意照着上面的话去做，人就一意孤行，那个不叫听。你纵使每个礼拜天来这边听讲道，可是你却不去行道，对你的生命一点益处都没有。你的生命仍旧会在你的血气当中带领你走向灭亡。第二点，真正的听会带来认识。撒母耳小的时候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听神说话，这是第一次。但是撒母耳并不是真正认识这个侍奉的对象。所以换句话讲，会侍奉不代表你认识神，但是侍奉，参与侍奉，却是开始认识神的一个管道。 所以呢，对教会，我们教会来说，我们不但去培育年轻人参与教会侍奉，更是要帮助他们去认识所侍奉的神。你会发现，在这段经文里头，神并没有要撒母耳去把那个话转告给以利。上帝只有跟撒母耳说，但是他却没有告诉撒母耳说，你要去告诉以利。没有。当时撒母耳还小，而且他离开母亲哈拿以后，就一直跟着以利学习圣殿的事务，服侍上帝。所以对以利来说，对撒母耳来说，以利其实就好像他的父亲，因为他从小就跟着他。所以神把审判的信息告诉撒母耳，其实对撒母耳来讲应该是很煎熬、很沉重的，他说不出口的。所以第十五节圣经上讲到说，撒母耳不敢把末事告诉以利。以利大概也彻夜难眠，神四次呼唤撒母耳却不呼唤他。以利一定会问，上帝应该知道以利会问撒母耳，到底神到底跟撒母耳说了什么。所以这么一问，神的话就透过撒母耳来传讲。所以你现在看那个画面有多么不协调，本来是应该是一个敬虔爱神蛮有风范的长者对小孩谆谆教诲，可现在是反过来，是一个小孩转述上帝对这个长者的责备跟审判。所以撒母耳第一次听神讲话就是审判的信息，要对这个亲如父亲的老师传讲神审判的信息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撒母耳一定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而且影响深远。所以撒母耳是认识到要尊重神过于尊重人。撒母耳一定学习到要尊重神过于尊重人，同时这也是以利的问题，因为以利是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。因此撒母耳长大成为先知以后，指出他当时就指出以色列人他们拜外邦的神和偶像的罪，他长大以后要抵抗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压力，他晚年更是责备违背耶和华命令的第一位君王扫罗。这个以后我们都会看到，分别在第七章、第八章跟第十五章。所以撒母耳他一生多次对抗威权，多次对抗群众压力，只因为他尊重耶和华神。我想这也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，每一个做父母亲要面对的课题。你要怎么去教养你的孩子，能够不屈服在同侪不当的压力底下？你要怎么去教养你的孩子，能够不妥协在不公不义的强权底下？首先你要教导他敬畏神、尊重神。所以前两个礼拜我女儿在学校考试，那个考试决定她能不能通过这一次的这个 turn， 就班上的同学就作弊，而且是集体的。他就问我女儿说，我们一起来作弊吧，要不要？当时那个同学跟我女儿讲说，我给你答案是帮助你，你知道学费很贵，如果你没有 pass 这个 term 的话，你要重读一次，我这个是在帮你，要不要作弊？你孩子在面对的是这个议题，要不要？要不要吸大麻？要不要去欺负别的女孩子？ 要不要去欺骗女孩子的感情？你的孩子要不要，你还是在面对这些议题，他要不要屈服在同侪不当的压力底下？你要怎么教导他做一个正直的人，能够不妥协在不公不义的强权底下？你要教导他敬畏神。作弊老师不会发现，在这边作弊太容易了，对不对？这边的老师非常尊重学生的，你要作弊其实他不会管你，他不知道，老师不会知道，但是我们跟我们的女儿讲说，上帝知道。所以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尊重神，敬畏神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其次，撒母耳认识到神他自己。第21节里头讲到说，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。原文直接翻译是，耶和华借着自己的话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。再下面，这句话原本的意思是，神借着他自己的话向撒母耳启示他自己。神讲话启示他自己，使撒母耳明白他的心意，认识到他是一位怎样的神。21节下半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这话指的是耶和华启示他自己的话，所以撒母耳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，也就是撒母耳借着神的话，使以色列民得以认识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神。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一开始第七节讲到说，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到第三章末了，第19-20节，撒母耳成为先知，得了默示，得以认识神，并且把认识神的知识传遍以色列全地。所以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，就是撒母耳存着敬畏的心，听神的话，愿意尊重神，顺服他的话。于是神与他同在，使撒母耳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神也把他的话给了我们，透过圣经我们可以认识他。重点来了，重点是我们愿意听吗？我们愿意听吗？我们若真正的听，会带来行动，而行动会带来对上帝的认识。约翰一书2:3-6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的，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。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，实在是完全的。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，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。这段经文里头讲到说，遵守他的诫命，遵守主道，照主所行，其实这个都在讲同一件事情，就是遵守诫命的意思。你若是遵守诫命，你就是一位认识神，一位爱神，住在主里面的人。好，我再讲一次，我们若是愿意遵守他的诫命，你就是认识神，你就是爱神，住在主里面的人。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里头，在约翰一书里头常常在这样子，你们若认识神，你们就会遵守他的诫命，你们若是爱神，你们就会遵守他的诫命，你们若说我是住在主里面，你就会爱遵守他的诫命。这都是指同一件事情。 那诫命是什么？诫命是什么？就是爱神，其次是什么？爱人如己。因为爱就完全的律法，律法这么多条，但其实讲的是什么？总归就是爱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。神给你这么多诫命律例，在讲什么？在讲爱。爱是不加害于人的。所以你借着实际的行动爱神爱人，来表现出你遵守神的律法。所以因此弟兄姐妹，我鼓励你们透过实际的行动，彼此相爱的行动，爱人如己的行动，把认识神的知识传出去，而周遭的人也因为我们爱的行动认识耶和华神。你千万不要跟讲到一开始的那一对日本夫妻一样，23年不说话。你信是信主了，可是呢，你却跟上帝没话说，上帝说话你也不想听，你还是按着你老旧我在行事，你要任意而行。不要到那一天，不要到哪一天了，我们才在问上帝，何以笙箫默？上帝，你为什么都不跟我说话？因为上帝说，我说了，我早说了，可是你们不愿意听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从低处来祷告。你来为你自己祷告，你愿意听上帝的话吗？如果你愿意听的话，你会按着上帝的教导去行，而当你在行道的时候，行出主的话的时候，你会认识到我们那位神，你会认识到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你会认识到他对我们的怜悯是何等的大。所以你来为你自己祷告，让上帝的声音长存在我们心里面，而不是消失不见。愿上帝不断地跟我们说话，启示他自己，彰显他的心意，使你成为一个认识上帝的人。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主，如今你的话语不是刻在石板上，你还是借着圣灵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。主圣灵啊，你常常在引导我们，因为你期望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，能够活出真理，得为成为一位认识神的百姓。主，你已经听了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，主，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，是吧？不叫我们自己偏行己路，应着自己的景象向着灭亡在奔跑，主，让我们回转过来，按着你的教训，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健全，使我们的家庭婚姻，使我们对我们这个儿女的教养 能够按着主的教训来行。主，我们来仰望你，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接下来我们要领圣餐，我们请圣餐的人员预备。我们仍旧安静我们的心，我们来领圣餐。